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部日本的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片名中提到厨房，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部纪录片应该是谈及跟料理饮食有关的内容吧。饮食虽然在生活中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其实饮食是能够打造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就如同这部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能为观众打造一场舒服又疗愈温馨的体验，让观众感受到饮食习惯真的会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所以食物不单单是为了填饱肚子，满足舌尖上的感受而已。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品味是一种艺术，而美食就是它的画布。也就是说，饮食也能够传递创意、文化与感官之美的艺术形式，甚至还可能成为唤起美好记忆、获得归属的疗愈之旅。今晚呢，多多就为你分享这部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这部纪录片从一间跨入50年的老店夫敏出发。这间店的店名由来是发想自曾经是发型师的丰瑞阿姨。风雨的风，祥瑞的瑞。在丰瑞阿姨读高中的时候，她跟随着身为台湾人的父母亲第一次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当时丰瑞阿姨被美食打动她的心，就有了开餐厅的念头，而且她想要一间具有中文语感的店名。没有想到在她开店的初期，竟然跟附近的麻将店撞名了，常常有客人是阴错阳差的来到店内光顾。此外，则是鲁鲁米正火红的时候，也因为发音很接近而多招待了几组客人。如今夫敏成了位在东京南青山古董街附近的50年老店了，在店门口总是排着队伍。他的菜色虽然是家常菜的风格，数十年来却吸引了无数的文艺界人士青睐，留下了令雇主魂牵梦萦的口碑。1971年才25岁的丰瑞阿姨重租了神前宫前的寿司店。那个时候，这间只有7坪大的中华家常料理小店夫敏，到了1986年才搬迁到南青山现在的地址，成为当地顾客与时尚艺文人士喜爱的店名。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这是创店的丰瑞阿姨从来没有预料过的发展。在开店的中期，他们还曾经在南平台处落脚。丰瑞阿姨的母亲就住在楼上，她能够就近照顾母亲，有时也会请妈妈帮忙制作香肠。这个时候的店面虽然开在地下室，客人减少了， 但是却也磨练出不少厉害的前员工。因为丰瑞阿姨要求他们必须能够独立作业，完成每一道料理。从美法投入餐厅的缘由，以及以客为尊的经营之道，丰瑞阿姨把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化作了每一道料理背后的精髓。丰瑞阿姨不但拥有味觉的天赋，并且也不断地回应顾客提出的回馈还有创意，所以即便是家常的炒饭、馄饨都能让人回味无穷，成为吸引来客的秘诀。许多常客难忘的画面就是娇小的丰瑞阿姨站在几位高大的厨师中间娴熟的操锅，又在前台和客人寒暄交流。不难看出丰瑞阿姨的个性中有着坚韧与细腻兼具的内核。印象中，母亲是撑起家计的梁柱，但是懂得品味的父亲所烹煮的食物，则是丰瑞阿姨心目中最美的回忆。自幼起，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丰瑞阿姨既有母亲奋斗打拼的毅力，又有父亲烹调的独特味觉，加上熟悉日本的食材，以致夫敏的菜色都融合了台湾与日本的风味。例如他的招牌料理纳豆炒饭、葱油馄饨、梅干扣肉、辣味面、豆腐汤面等等，不仅仅饱含着他童年的生活记忆，也蕴含着他思念台湾、珍爱日本的情怀。瑞丰阿姨在她70岁的时候卸下了经营者的职责，把餐厅交给与她共事多年的主厨还有侄儿经营。现在的他依然没有离开料理专业，而是和妹妹成立了每天只接待一组客人的精致私厨，店名叫做齐，整齐的齐，借此能够持续与人分享他调制的味道与人生。因为对丰瑞阿姨来说，制作料理不是工作事业，而是与日常作息、理想、情感还有想法紧密连接的。因此呢，从《来自厨房的花束》这部纪录片里，让我感受到食物是维系生命的燃料。在这部纪录片当中，特别指出丰瑞阿姨对台湾文化、家乡饮食与亲人互动的深情连结，所以在创办食堂的时候，也把料理当作为与他人情感连结的方式。还有就是烹调是关怀的表达，也就是说料理有时候也是情感的表达。想一想，当你在为某一个喜欢的人煮饭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我在乎你的情怀。有时候一碗热汤一碗面就像是最直接的拥抱，一盘菜就是最明显的关爱。这种情况可以从父母对子女、夫妻之间表达无以言表的关心时，总会把是否吃饱啦、吃过饭了没有啊挂在嘴上的原因。再来就是透过这部纪录片，我感受到食物是跨越语言文化的共通语言。因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料理也是一种无需翻译的情感语言。即使国籍、身份、语言不同，只要喜欢同一家餐厅的味道，就能够心领神会彼此的感受。还有，味道会唤起深层的记忆，就好像熟悉的家常菜，能够在一瞬间把人带回过去的某一个节日、某一种感动，或者是与某人相聚的特殊感觉。常年住在日本的丰瑞阿姨，她的家常料理就是与过去深层连结的结果。由画家和田成所命名的招牌小吃葱油馄饨，就是中华料理的馄饨，搭配着葱香油的料理。而另外一道获得日本男团阿拉系的成员殷景祥称赞的人气菜色是 纳豆炒饭，也是把回忆中的传统炒饭更新的创作之一。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在纪录片中，看见丰瑞阿姨透过料理与人互动，是不断提升她专业的催化剂。虽然丰瑞阿姨不曾受过科班专业的厨艺训练，但是呢，她秉持着开放的态度，倾听顾客的意见，让她不断的精进，提升手艺。对丰瑞阿姨来说，料理也是一种与人交流，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持续传承饮食技艺给新世代的过程。这让我想到圣经传道书里面提到，于是我称颂快乐，因为人在日光之下最好是吃喝快乐。这是人在日光之下，神赐给他一生的年日里，从自己劳碌中所得的享受。是，这就是强调在短暂的人生中，明白神的作为，享受神赐的恩典，包括吃喝快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它不仅是提醒观众，饮食塑造你的身体、你的精神和你的生命，也让人了解饮食是一场攸关生活、回忆和爱的旅程。它会与日常生活记忆交织，形成刻印心底的美好印象和幸福，化为当下与日后的感动与无憾。今晚呢，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看的纪录片《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时时与你同在。《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有多少岁月一刻诉说，有多少时间可等待，你有多少机会可停留，你有多少希望让你满足，万事令人困乏不能明白，日光之下的事都是空虚，人们终日劳苦为了什么，愁烦劳碌累兮，你当思想人生的路途，每一个脚步都是真实，你当感谢生命的存在，每分每秒都是上帝，有多少时间可等待，你有多少机会可停留，你有多少希望让你满足，